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书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律法绝对不是罪，律法是最美好的。神原来设定律法，在他永恒的旨意中，律法表达了他的良善，也希望人在遵行律法当中越来越良善。律法绝对是美好的，律法是永远有效的，是神美善的旨意。可是吊诡的就是，这最美善的居然跟最邪恶的连在一起。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包括第七章的第五节，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啊，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就是罪居然能够把律法成为他的一个工具。那这理由我们已经讲过，花了很多时间讲了，不是律法不好，是罪的邪恶，罪用最好的东西来让我们犯罪。那怎么犯罪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不过这里就他再说明了一下。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话我们也都需要去想一想。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律法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罪。这很难辩论，也很难讨论。他说的是不可贪心，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好像这违反常识，好像不需要律法说什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罪，我们知道什么是贪心。难道，对不起，我们说比较难听的，难道一定要律法说不可奸淫，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奸淫吗？如果你要推上去，可能是有这个情形。那律法多半是用负面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正面的就是孝顺父母。那么连前面的四诫除我以外，也是用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可做什么东西偶像来膜拜。而守安息日好像也是正面的，但是要说明它也是用负面的，不可做什么工，任何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在神学传统里面有这种否定的神学，负面神学，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正面的讲太多关于神的事，我们只能用负面的说他不是这不是那。我们还是可以用正面的来讲，尤其圣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明白神的慈爱和伟大和一切的良善美好，我们是了解他的正面。他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神的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良，在我们堕落以后，神的律法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善良有多远，也就是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罪恶。那因此路德非常强调，对外邦人，对基督徒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罪人，我们需要始终同时的传讲律法，也传讲福音，传讲神对我们最大最严格也是最正确最应当的要求。律法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要我们做的，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一言蔽之就是爱神爱人，神为我们做的就是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需要传福音给人，让人在绝望在痛苦中有盼望，我们需要传律法给人，让人在自满自足当中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邪恶，多么惹神的愤怒。那么我们需要跟人讲神的律法，我们需要讲得越清楚越好，求圣灵帮助我们。包括他在这里用了一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跟伊甸园有关的东西来说，不可贪心。伊甸园里那个果子不可以吃，跟十诫里面连得最近的，当然跟第一诫也有关系，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每一条都跟第一诫有关，但是是不是也跟最后一诫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有关？就是对上帝给我的安排不满足不满意。 神叫你不可去贪恋别人的，那就是不你自己的。那么不可以贪图要得到不是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就不是神给你的东西，不可以贪心。那么好了，我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当然是他讲了，我们讲了，律法讲了，那么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我就想要贪。这个我们再一次说，要想到源头，不要想到中间的过程。过程我们如果说哦，就是像不可奸淫，你不跟我讲不可奸淫，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奸淫。他的意思就是你如果在听到不可奸淫之前就知道什么叫做奸淫，那是因为那个律法还是在你的心里有工作。我们还是用以前讲过的来解释，不是直接的说不知道什么叫贪，然后罪借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啊，真是很麻烦啊！我们尤其想到前面，我死了就脱离了律法，脱离了罪，但是当我一听到律法，我就活了，罪也活了。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很困惑，到底保罗在讲什么。我们用我们以前讲的看看能不能再弄清楚。当律法说任何话或者诫命说任何话，律法可能比较是一般性的，诫命特别指不可的这一件事或不可的那一件事。其实诫命和律法都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当神说不可以这样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不可以在我们心中就造成了，我们用最善良的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来说，当不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最善良就是我要去遵守。但是我要去遵守，我就变成主体了，我就来决定我要遵守或者我不要遵守，我就来开始判断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合理不合理，合我意不合我意。那么好，有一条律法不可以带毒品啊，我觉得毒品的确是很危害人，我同意，我就不带。可是如果他有一条不可以带牛肉干，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吃牛肉干，我不同意这个命令，我就偷偷的想办法带牛肉干。总之我来决定这个律法这个法这个规这个条这个限制或者这个要我做的我要不要做，那就是人自主人来判断。本来相对的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好的优点，我们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去想，要能够想，要能判断。但是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话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所有的判断就会，正确的判断都会失去了，然后所有的恶欲就会出来了。我觉得毒品不好，所以不可以带，我同意。我觉得牛肉干好，我就要带。那么再推下去，奸淫可不可以？哦，这个让人太痛苦了，我觉得不好，所以不可奸淫要废掉。那么不可贪婪呢？哦，贪婪想要一个东西，想很强烈的要一个东西，使我们快乐，使我们生活幸福，这是很好的事啊。所以有贪欲是好的，想要富裕是好的，想要妻妾百人这是好的。甚至很多人说这个贪婪，西方有一句话 Divine discontent， 神圣的不满足啊，就想要觉得上帝的安排不好，我要能够不管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方法得到任何的东西。这就造成了我们来做主，然后诸般的罪恶就都产生了。那个我以前是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就是当我好像是赤子的时候都听神的话，那是一个活着。诫命来到叫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看起来我就活了，其实我就死了，因为我开始在判断在思想上帝的话对不对。 我们怀疑一切包括上帝的话，我最大，当我最大而不是神为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中啊。这里的逻辑和思路实在相当复杂，我希望我举的这些例子能够让人有一点了解，就是罪是一个东西叫我们去思想上帝的律法。对啊，思想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可是当我们是以自我中心来去思想，来去判断的时候，那么渐渐可能 98% 的上帝的话我们同意，可能 99% 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我们同意觉得好，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不好，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合理，我们回到第一个，不可以吃那果子，很实在很不合理，然后我们就推到生活中，包括这样的规定那样的规定不合情不合理，我们就不想去遵守，然后我们想要自己立自己的法啊，包括我们歧视别人，我们就觉得黑人不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歧视别人，我们就怎么样立法对我们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天下就会大乱了。因此律法是很好的，但是律法让我们思想，让我们判断，这也是很好的，但让我们就渐渐的越位了，越到上帝的位置上了，我们就来判断上帝了，那就我们看起来活起来了，看起来生龙活虎，看起来能思想能判断了，其实就是最大的祸患的开始，就是最大祸患的进行。罗马书7:9，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先讲个简单的哈，律法和诫命差不多可以画等号，不过律法通常是比较有人送东西，律法通常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就是原则性的，诫命是一条一条的，那么就是诫命可能叫我们特别想到个别的律法，这个东西不可以吃，不可杀人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不必把它分得太开，但是好像生活中的一个特别的命令一提出来，就会产生一些他说的这个结果。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其实我们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没有律法。任何一个时候神律法的功用都写在我们心里。这里没有律法是活着，我想他要表达的就是还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律法使我们产生一种决定要遵守或者不遵守的一个态度，那么也就是律法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我们是主的那个态度，当我们是主的时候，就死亡就来了。好，第11，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么罪借命或借着机会，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每一个单独的特殊的场合或者特别的事情上，就让我们去做那个判断，判断任何一个律法任何一个诫命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应不应该修改，应不应该废掉。那我们也一直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对人间的所有的法律并不是没有批判的意思，我们并不是傻乎乎的去接受每一种传下来的这个法则，但是那个前提是我们对上帝的律法要有一种绝对的信靠。好，第12，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恶极了，现在11:35。就是这里他写的那个就是妙的地方还是这一点， 就是最好的东西被最坏的东西来利用。那么律法是这么好的东西，永远到永远，上帝的律法都是好的，上帝诫命都是好的，但是这个最好的东西也引起了，我们都重复了很多遍啊，引起了听到律法人的一个愿意遵守的心，我来遵守它，然后就我变成主角了，我来判断这个法恰不恰当，好不好，可以遵守几成，应该废掉多少，那么然后我们就变成自己是主人了，不仅是变成判断这个好不好，该不该遵守，到最后我们自己来立法，那么就天下就大乱了。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属乎肉体也希望能够把它常常不要了解错了，就是圣经讲肉体也好，情欲也好，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臭皮囊好低级好肮脏，并不是说我们像有些希腊哲学或者我们有些人想到说心灵是高贵的，灵是最高贵的，魂是稍微差一点的，肉是最烂的，那么不要这样去想。当他讲肉体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臭皮囊不好，其实照圣经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身心灵怎么讲啊，都是神造的，都是美好的，只是他喜欢用一个肉体来表达我们的老我，就我们的老我掌控了我们的一切，或者那个老我呢也可以说有很多非常优美的成分，当我们喜欢美，我们的眼睛喜欢看美的东西，喜欢听好听的音乐，喜欢吃好穿好，这也都不是坏事，甚至这些都是很好的事，这些我们肉体的需要，就是眼睛啊或者心思意念所需要，大脑皮质所需要的，所发展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就再一次成为我们的主了，上帝不是我们的主了，就是肉体是完全在控制我们，完全控制我们，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很任性的人，一个说我绝不被任何人来管，我是自由的人，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这个人是一个奴隶，他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他是自己欲望的奴隶，他一点都不自由。我也从来不觉得大流氓没人敢管他，警察看到也怕他，大家都退避三舍，他说什么话都没人敢违背的，我一点不觉得他自由，他是被自己的欲望在辖制，非常痛苦，没有快乐。就各位请，就是不要变成那种教条式的那个古板的教条，我们很看重自由，我们的自由就真是在基督的爱底下做他的奴仆的自由。那么当我们属乎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来做主，包括高级的高贵的，我们自己来判断这个律法好不好，但是当我来判断的时候，就是我来做主，上帝不做主的时候，这就是罪在控制我们了。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么这些都是罗马书里的名句了哈，甚至我们在布道会或者平常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些这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呢，其实就是我们说过很多，到底这个我是得救前的还是得救后的？我是觉得得救前、得救后都有这个状况。没有得救的人，他也会有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标准的遗憾，我觉得流氓或者是恶人都会有这种遗憾，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写在他心里的。那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常常有非常喜乐的，我们能够有爱，有圣洁，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罪恶有更大的敏感，所以我们不尝试去，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不自由， 我们不尝试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快乐嘛，让自己快乐。可是我们发现又不快乐。各位，我觉得那种有婚外情的人，恐怕这种情形最容易描述。因为我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些小说，包括古典小说，讲这些事都讲得很动人。那么大家，这是现代人最喜欢讲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多么好啊！徐志摩能够跟那个陆小曼结婚是多么好，就是跟他的小三结婚多好，因为他们相爱，没有婚姻的律法来约束是多么的好。可是这你看1万本书，或者我们经历到都知道，当一男一女在上帝律法之外的结合，也就是违反上帝律法结合，最后带来一定是痛苦。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